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集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约伯记27:17-30:8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这个段落，继续讲述约伯在苏亚人比勒达第三次发言之后，对三位朋友所作出的回应。约伯同意朋友所讲的说话，就是恶人的结局呢将会是灭亡。不过约伯不同意自己被指为恶人，应当受神的惩罚。约伯反驳说，很多惩罚从来没有临到他的身上的，所以约伯认为自己不应该被包括在恶人当中。约伯继续求神为他申辩。约伯跟着说，在活着的人中间是找不到智慧的，因为人不明白神话语的重要性，往往是向这个世界去寻找智慧。人不断从众多的哲学家或者领袖那里去寻找生命的方向。不过约伯就说，智慧是没有办法在世上找到的，没有一个领袖或者领导团体能够有足够的知识洞察力去解释整个人生对生命最终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我们是谁，我们应该何去何从等等的人生问题呢？答案必然是来自世界之外，高过我们常人的思维。当我们寻求人生指引的时候，我们是要寻找神在圣经当中启示的智慧。我们必须认识信靠生命之主，才能够被提升和超越到生命的界限。俄非金被认为是最纯的黄金了。俄非可能位于非洲，沿阿拉伯海岸，或者是在印度。无论俄非具体位置在哪，那个地区离以色列都有相当远的距离的。根据圣经记载，所罗门的船要用上3年才能够完成去俄非的一次航程。列王纪上9:28记载，他们到了俄非，从那里得了420他连得金子，运到所罗门王那里。列王纪上10:21-22都说，所罗门王一切的饮器都是金子的，黎巴嫩林宫里的一切器皿都是精金的。所罗门年间银子算不了什么，因为王有他斯船只与希兰的船只一同航海，3年1次装载金银、象牙、猿猴、孔雀回来。敬畏主是圣经智慧文学的关键主题，向神存有尊重之心，敬畏祂的权柄和威严，这个是发现真正智慧的出发点。箴言1:7-9记载，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作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这个段落当中提到的奶和橄榄油呢， 都是农业社会里面物质丰裕的一种的标志。而约伯的羊群和橄榄树这么多呢，似乎他拥有的一切真是富足有余。约伯的29:7-17这段是关于约伯工作的描述。令很多解经家认为呢，约伯可能是一位法官。在约伯的年代那里，一个法官既是市议员亦都是行政官员，协助管理社区处理纠纷。多数情况之下，这个不是全职，是兼职的工作，并且根据个人在那个地区的地位和声望呢而去给予这样的职位。约伯记30:1-8，约伯以无比悲痛的语气诉说自己现今的光景。他之前讲到老年人和尊贵人都尊重他，但如今呢，他被卑贱的年轻人所藐视。任何人，无论是卑贱的人在尊贵的人面前，亦或是年少的人在年长的人面前，当随意放肆、骄傲自满，这些都是违背了神的诫命的。跟着我们今天继续研读查考约伯记第30其余的内容。约伯记30:9-10，约伯说：现在这些人以我为歌曲，以我为笑谈，他们厌恶我，躲在旁边站着，不住地吐唾沫在我脸上。不住地吐唾沫在我脸上，这句说话令我们联想到耶稣所蒙受的羞辱。除了这节之外，亦都可以说约伯记30:9-12和20这三节的经文，各自和诗篇22:7、69:19和22:1是相类似。因为这些的经句呢，都让人联想到耶稣基督的苦难。某种意义上，临到约伯的苦难和耶稣面对的苦难可以说一脉相通。耶稣原本是全然无罪，却承受了这个世上所有的咒诅痛苦。而约伯的苦难亦都没办法用单纯的因果报应这样的逻辑加以解释。约伯记30:11-30记载约伯说：松开他们的绳索苦待我，在我面前脱去臂头，这等下流人在我右边起来，推开我的脚，筑成箭路来攻击我。这些无人帮助的，毁坏我的道，加增我的灾。他们来如同闯进大破口，在毁坏之间滚在我身上，惊恐临到我，驱逐我的尊荣如风，我的福禄如云过去。现在我心极其悲伤，困苦的日子将我找住，夜间我里面的骨头刺我，疼痛不止，好像啃我。因神的大力，我的外衣污秽不堪，又如女衣的领子将我缠住。神把我扔在淤泥中，我就像尘土和炉灰一般。主啊，我呼求你，你不应允我。我站起来，你就定睛看我，你向我变心，待我残忍，又用大能追逼我，把我提在风中，使我驾风而行，又使我消灭在烈风中。我知道要使我临到死地，到那为众生所定的阴宅。然而人扑倒，岂不伸手？遇灾难，岂不求救呢？人遭难，我岂不为他哭泣呢？人穷乏，我岂不为他忧愁呢？我仰望得好处，灾祸就到了。我等待光明，黑暗便来了。我心里烦扰不安，困苦的日子临到我身。我没有日光，就哀哭行去。我在会中站着求救，我与野狗为弟兄，与鸵鸟为同伴。我的皮肤黑而脱落，我的骨头因热烧焦。因着身体和精神承受的痛苦，以及来自仇敌的嘲笑苦待，约伯感觉到灵魂好像已经完全离开了躯体。换言之，内外夹攻的恐惧令到约伯的精神衰弱达到极点，他处于近乎昏迷的一种状态。夜间我里面的骨头刺我，这句说话可以翻译为黑夜刺我的骨头。 作者为了更加生动描述夜晚的时候约伯更为痛苦的这种状况，就以黑夜刺透伤口的这种拟人手法去进行描述。约伯记七章三节也都曾经以夜间的疲乏去到形容约伯的心境。约伯已经跌入了不幸和挫折的一个无底深渊。诗篇六十九篇二节记载，我陷在深渊泥中，没有立脚之地，我到了深水中，大水漫过我身。今日当遇上进退两难的情景，又或者是陷入了深渊的情况里面，我们都同样会被一种不能够再站起身的绝望所击倒。但是越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越要侧耳聆听神的声音，更加迫切寻求神的帮助，以便我们可以经历得到诗篇四十篇一到二节所记载的，就是神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的这种恩典。阴宅就是指阴间，即是死人的灵魂死后居住停留的场所。这段经文反映了约伯对生命的那份虚无感。虽然深感绝望，不过约伯心中他仍然对神的绝对主权是有一定的信心的。即使是这样，当他身处于没办法理解亦都难以承受的试炼这个的期间，他似乎都完全没办法可以摆脱得到自己的痛苦。换句话说，约伯认为和自己所想所行的来到相比，现在这种的处境实在冤枉的。我们绝对不能够单方面地认为约伯这样的想法就是狂妄的、错误的。因为从当时那个时代环境来看，约伯真的可以说忍耐到了极限的了。而在今天呢，有很多信徒所受的苦难远远比不上约伯经历的苦，不过他们已经觉得是陷入了无休止的埋怨当中的了，好像呢就只有他们是承受着世界一切冤屈一样。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教导我们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因此呢，真心跟从基督的信徒是应当坚定地持守一种超越环境的信仰态度的。我仰望得好处，灾祸就到了。这里是讽刺性的叹息，当中既有抱怨亦都有自嘲。由此可知，约伯虽然不是一个现实的祈福主义者，却在一定程度上他依然带有因果报应的期待。就着当时的时代背景来讲，这样亦都是十分之自然的。在确立蒙福的概念的同时，圣徒呢亦都应该摒弃极其现世而单一的这种享福观的。我与野狗为弟兄，与鸵鸟为同伴，这里很生动地勾勒出约伯悲痛而孤独的内心。鸵鸟的鸣叫是凄惨悲伤的，野狗的叫声充满痛苦的呻吟。对于自己辉煌的过去作出回顾之后，令到现在现实的伤痛更加沉重，对未来的盼望就因为不时侵袭而来的怀疑失望显得摇摆不定了。对约伯来讲，没办法逃避的是他所面临的痛苦，虽然在程度上有所偏差，我们也都经常会面临痛苦难堪的现实的。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经常只是本能地去期盼事态有所转变。不过我们同时应该记住，在我们面临的诸多困境当中，都要好好的学习忍耐。
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约伯记三十章三十一节，约伯话：所以我的琴音变为悲音，我的箫声变为哭声。约伯过去呢用琴同埋箫吹奏出欢乐嘅音乐，而家就变成为哭泣悲痛。佢嘅声音呢带住哽咽，这个就系佢现今嘅光景。之前约伯被朋友轮番去攻击论断，而佢亦进行明确嘅反驳。喺约伯记第三十一章呢度，系约伯最后一次辩论嘅结尾部分啦。约伯记三十一章一到十二节，约伯话：我与眼睛立约，怎能恋恋瞻望处女呢？从至上的神所得之份，从至高全能者所得之业是什么呢？岂不是祸患临到不义的，灾害临到作孽的呢？神岂不是察看我的道路，数点我的脚步呢？我若与虚方同行，脚若追随诡诈，我若被公道的天平称度，使神可以知道我的纯正。我的脚步若偏离正路，我的心若随着我的眼目，若有玷污黏在我手上，就愿我所种的有别人吃，我田所产的被拔出来。我若受迷惑，向妇人起淫念，在邻舍的门外蹲伏，就愿我的妻子给别人推磨，别人也与他同室，因为这是大罪，是审判官当罚的罪孽。这本是火焚烧，直到毁灭，必拔除我所有的家产。约伯很清楚说明自己一直呢是过紧圣洁的生活，他并没有贪恋女人，他希望他的朋友都明白他没有犯那些一般人经常犯的情欲之罪。约伯坚持自己没有犯纵容欲望用眼目去看处女的罪，他知道神是察看并且惩治这样的罪，他并没有欺诈，没有偏离正路，否则的话他就失去了田地所产的。他并没有贪恋邻舍的妻，否则他自己妻子亦都应当属于别人，他的产业和生命呢都应当全部被毁。约伯实在不明白自己一直品行端正，为什么又会招致朋友他们的攻击和神在施加身上的严厉惩罚呢？约伯记三十一章十三到十五节，约伯说：我的仆婢与我争辩的时候，我若藐视不听他们的情节，神兴起，我怎样行呢？他察问，我怎样回答呢？做我在腹中的，不也是做他吗？将他与我团在腹中的，岂不是一位吗？在约伯记二十二章七到九节那里，以利法曾经责备约伯呢苦待了软弱卑贱的人。事实上，在古代社会对待奴隶如同对待禽兽的例子呢真是比比皆是。不过约伯就说自己并没有好像对待物件那样任意去对待仆人的，他反而会视对方是平等的人。以弗所书六章九节记载：你们作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一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可以说约伯是一位先知先觉者和有信心的人，他拥有不下于同时代任何人的那种高见和伦理的意识。提摩太前书六章二节：仆人有信道的主人，不可因为与他是弟兄就轻看他，更要加以服侍他，因为得服侍之益处的是信道蒙爱的，你要以此教训人，劝勉人。约伯记三十一章十六至二十八节记载约伯话：我若不容贫寒人得其所愿，或叫寡妇眼中失望，或独自吃我一点食物，孤儿没有与我同吃，从幼年时孤儿与我同长，好像父子一样，我从出母腹就扶助寡妇， 我若见人因无衣死亡，或见穷乏人身无遮盖，我若不使他因我羊的毛得暖，为我祝福。我若在城门口见有帮助我的，举手攻击孤儿，情愿我的肩头从缺盘骨脱落，我的膀臂从羊齿骨截断。因神降的灾祸使我恐惧，因他的威严我不能妄为。我若以黄金为指望，对精金说：你是我的依靠。我若因财物丰裕，因我手多得之财而欢喜。我若见太阳发光，明月行在空中，心就暗暗被引诱，口便亲手。这也是审判官当罚的罪孽，又是我背弃在上的神。整本圣经呢，都讲紧孤寡是需要特殊保护的对象。在初期教会见证福音的事工和对孤儿寡妇的救济事工呢，是同等的重要的。当以利法责备约伯，说约伯藐视苦待孤寡之后呢，约伯曾经进行过一番的反驳的。而在这段经文当中呢，约伯就更加详细回顾了自己的往事，想要驳倒朋友口中那些无凭无据的诽谤。因为从年少开始，约伯就真的一直向那些不幸的人伸出援手的。崇拜日月星辰是最为古老的偶像崇拜来的，特别是在埃及、亚述、巴比伦、波斯等等地方，那里的人大多数会尊太阳神为最高神，奉月神做第二神。而约伯所居住的地区呢，偶像崇拜亦都相当的严重。古代社会一般都是政教合一的，虚妄虚假的宗教所带来的诱惑非常强大。因此呢，我们真的要高度评价约伯的信仰。他在当时这么败坏的宗教文化背景之下，能够坚定持守对独一真神的纯全信心，真是不容易。约伯这种信仰态度和那些三番四次背叛神、陷入偶像崇拜的以色列百姓呢，可谓形成鲜明的对比，高下立见。约伯对神只是具备单纯朴素的知识，却能够拥有如此坚固的信心，那何况是我们这些领受了神丰盛启示和确切应许的信徒呢？我们岂不是更加应当持守自己所信仰的真道吗？约伯记三十一章二十九到三十二节，约伯说：我若见恨我的遭报就欢喜，见他遭灾便高兴，我没有容口犯罪，就助他的生命。若我帐篷的人未尝说，谁不以主人的食物吃饱呢？从来我没有容客旅在街上住宿，却开门迎接行路的人。旧约圣经多处记录了心中呢愿望仇敌败亡的这些的内容，一方面可以说是报复的心理呢，亦都可以说是盼望神的公义得到实现的一种期待呢。不过约伯呢，他就似乎超越了只是关注公义的层次，而是羡慕怜悯仇敌的这种更高层次的生活。箴言十七章五节记载：弃笑穷人的是欲没做他的主，幸灾乐祸的必不免受罚。箴言二十四章十七节亦都说：你仇敌跌倒你不要欢喜，他倾倒你心不要快乐。基督徒之所以要遵行耶稣基督爱仇敌的积极诫命呢，那是因为第一，在我们众同神为敌的时候，耶稣就为我们死，亲自作出爱仇敌的表述。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二节说：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第二方面，我们的仇敌有可能因着神的怜悯和恩典蒙召而成为我们的弟兄的。 第三方面，咒诅的毒箭首先是会令自己招致祸患，并且报复是会惹起另一个报复。约伯记31章33至40节记载，我若像亚当，遮掩我的过犯，将罪孽藏在怀中，因惧怕大众，又因宗族藐视我，使我惊恐，以致闭口无言，道门不出，唯愿有一位肯听我。看啊，在那里有我所画的额，愿全能者回答我，愿那敌我者所写的状词在我这里，我必戴在肩上，又绑在头上为冠冕。我必向他述说我脚步的数目，必如君王进到他面前。我若夺取田地，这地向我喊冤，泥沟一同哭泣。我若吃地的出产不给价值，或叫原主丧命，愿这地长蒺藜代替麦子，长恶草代替大麦。约伯的话说完了。我若像别人遮掩我的过犯，将罪孽藏在怀中。这一节里面的别人，希伯来原文就是亚当的意思，可以说是指第一个人亚当的一个特定名词。在这里约伯提到堕落的亚当逃避神的事件，亚当堕落之后，所有人成为罪恶的俘虏。为了从中得释放，有人倡导进行人格修养，不过有人反其道而行，鼓励放荡沉沦，好让良心迟钝麻木。这些的做法都有不可突破的局限性，结果都是虚无。而约伯在神面前，他一再强调自己是毫无畏惧，无愧于心。约伯和三个朋友辩论的过程当中，旁边很多人在那里听着。当约伯结束谈话，群众有一个叫做以利户的就开始出来讲话，并且一直讲到神介入为止了。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今天停在这里，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s。